再看第二个啊，偷盗。这个偷盗呢是不予而取啊，就是我们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而去夺取他人的财物。这个他人的财物啊，当然这个地方的范围很广啦、啊、也不但是只是这个有形的财产啊，也包括无形的智慧财产啊，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版权啊，所有权啊，乃至于你这个漏税啊，这个都是属于盗窃所收摄啊。那么这个偷盗的果报呢，会使令我们在得果报的时候啊，资财不坚固。就是说我们会因为过去的布施实践啊，而产生一种资财啊，你有一个漂亮的房子，有很多的财物。那么同样的资产呢，有些人的资产特别坚固，就是这个发生地震了、啊、隔壁的房子都倒了，他的房子不能倒啊，水不能淹，火不能烧，地震不能破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积极善业的时候，他同时也持不偷盗戒，所以他这个善业所招感的果报啊，就是特别的坚固。那么反过来，假设我们曾经很努力的布施持戒，但是呢患得偷盗戒，那么你在个体生命得果报的时候呢，你虽然一时之间拥有殊胜的资财，但是这个资财也就特别的脆弱啊，可能是水会破坏你的资财，或者火烧，或者地震，或者败家子等等啊。所以这个偷盗的果报呢，会使令我们在生命当中呢资财不坚固啊。盈溢，这个盈溢呢就是两相交汇啊，两理两相的身体互相的接触啊。那么盈溢的果报呢，是使令我们这个果报卑贱，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流转当中啊，假设造了很多邪淫的罪业啊，你就容易出生在一种卑贱的家族啊，卑贱的家族啊，你像有些人就容易出生在这种贫民窟了 啊这种比较污秽的环境，这种卑贱的种姓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跟过去生有邪淫的罪业有关系的啊。口是者啊，前面的三个是属于身体的造作，那么说带动的整个这个生命的因果，这一下讲口是。那么口业的造作的过失，第一个是两舌啊，两舌就是斗乱彼此，挑拨是非啊，就是你向甲方说乙方的过失啊，那么同时呢也私底下跟乙方呢说甲方的过失啊，那么来挑拨双方啊，使令双方呢产生彼此的斗争啊。那么这个两舌的业呢，在得果报的时候呢，是多被毁谤，就你自己没有这个过失，但是呢别人却认为你有这个过失啊，就是你经常会蒙受不白之冤，你明明没有这样做，但大家很容易就认为说你有这样做啊。那么这种经常会被毁谤呢，他就是这个过去生有这个两舌的过失啊。恶口，恶口呢就是诅咒骂力啊。前面的两舌呢是一个私底下的一个挑拨是非了，这个恶口是当面啊，当面呢用这种啊不好的言辞来诅咒对方，或者是粗暴的言辞来骂力对方啊。那么这个恶口的果报呢，会使令我们呢相貌丑陋啊，相貌丑陋啊，就是说呢，因为有些人他的生命啊，他就是喜欢讲柔软语啊，他就算是要去对方有过失啊， 他的话讲得特别的婉转柔软啊。那么柔软语当然他的果报啊，他就特别的像好庄严啊。那有些人讲话呢，他的讲话刻薄，就像这个刀跟剑，你的话讲出去就容易伤害到对方啊。那么这样的罪业呢，在他的得果报的时候呢，他个体生命呢就会身相丑陋，别人看到他就不想不欢喜，不想去亲近他啊。那么这个是跟恶口有关系的啊，妄言啊。那么妄言的这个过失呢，就是心口相违啊，他内心所想的跟他嘴巴所说的呢是互相的违背啊，他心中想的是某一个内容，那么他表达的时候呢是另外一个内容啊，相违背了啊。那么这个妄言的果报呢是为他所狂啊，就是他在这一期的果报当中呢经常会招感一些不诚实的眷属啊，那么他就经常被这些不诚实的眷属所欺诳啊，经常被欺骗啊。那么经常被欺骗，当然这个一切法是有因缘，就是他过去生啊就容易喜欢打妄语啊，那么他在今生得果报的时候啊就是为他所狂。其以啊，其以呢就是无意的扶持啊，就是讲一些没有道理的啊的一些轻浮的言辞啊，来增长对方的放逸啊。那么这个奇异的果报呢，他的果报呢是言不信众，他讲话呢别人不能够信服啊，不能够尊重啊。你看我们在僧团当中啊甲乙两方发生的冲突啊，那么有些人他出来排解这个问题啊，他一讲话，哎，大家就相信，对，这件事你不对啊，就是他这个人不讲话便罢，他一讲话，这个话就有力量，会让人家对他的话表示随顺尊重。那么有些人讲话呢，大家不当一回事，比如说你看这个父母亲管教子女也是这样，你看有些人管教子女啊，他说这件事不能做，他们子弟就顺从啊。有些人他讲的话有道理，但是子弟不顺从，就是呢这个平常讲话你要多讲一些没有意义的戏论啊，等到你要讲正式的话的时候，人言不信众啊，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的啊。第三则啊，那么前面是口业的过失，这一下讲到我们的起心动念的意业有三种过失。第一个是嫉妒啊，行至名利不奈他拢啊，这个行就是希望啊，你这个人啊只追求你自己的名利啊，那这个名利如果别人拥有这个名利呢，你内心当中呢就产生一种不欢喜，产生排斥啊。当然这个跟这个贪有关系啊，这一条戒呢跟嗔心也有点关系的啊，就是说呢这种大部分都是我执比较重啊，那自己的荣耀升起啊可以，但是荣耀在别人的身心出现的时候呢就不欢喜啊，这是嫉妒。嗔恚啊，那么嗔恚它的体系呢就是暴力残忍怀恨劫怒啊，那么他的个性本身就暴力，那么遇到的事情呢他也容易把这个恨啊那么把它怀在心中啊，不想把它化解啊，叫做恚。痴一诸事理内心迷暗啊，对于这些因缘果报的事项还有我空法空的真理啊，内心呢感到迷惑暗顿啊，不能够明白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啊十种的过失啊。 如是十事不顺圣道，名十二行，四恶若止，名十善行耳。那么前面的十种因缘呢，它是不顺圣道。好，不顺圣道的意思就是障碍圣道了。好，就是说前面的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还有忌讳吃啊，当然它身为一个罪业，它一定在你的个体的果报当中啊产生痛苦的果报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当你这个罪业出现的时候啊，你在修止观的时候，就观察我空法空的真理啊，这个时候会产生障碍，你要观察真理有困难啊，就是所谓的不顺圣道，因为它产生一种不随顺的力量啊。四恶若止，名十善行耳啊。假设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恶法对治，使令它停止，这个就是善行。好，这藕益大师在这段书上说啊，说是善恶无性，犹如反掌啊，就是说善跟恶啊，都是依止身口意，所以身口意本身是没有体性的，它不决定是善，也不决定是恶啊，就一个手掌。正面的话是光明面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黑暗面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我们身口意能够随顺于理性啊，随顺于这个理性的关照啊，那么这个时候身口意就出现善业啊。那么如果是身口意随顺于欲望，那么这身口意呢就容易有过失了啊。所以我们在身口意的对治啊，当然主要呢应该是属于意业的关照，所以这个意业这个痴啊，这是非常严重，非常严重啊！所以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啊，对于这些真理遗失啊，那你就很容易出现罪业，因为你根本就不能够随顺理性了，那只好随顺你的感觉啊，随顺你的情绪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讲到这个十二业跟十善业的。整个从恶业转成善业，主要的是一种观照力啊。藕益大师说呢，这张书啊是这样子啊，前面的正道法当然是偏重到这个圣身见啊，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呢能够如理的观照。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啊，所以从一个有相的个体生命呢，回归到一个无相的真如理。那么我们经常在佛堂观照这个我空法空的真理以后啊，对于这些因缘所生法，就会慢慢慢慢的，这种观照就会薄弱。那么薄弱以后呢，有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罪业。就是容易执理废事。好，你像这个过去啊，这个百丈禅师啊，他在百丈山讲金刚经啊，讲金刚经呢，就经常有一个白头的白发老翁来听听这个金刚经啊。那么每一次在讲的时候啊，这个白发老翁都来参加了。那么最后一次讲完的时候呢，这个白发老翁非常感动啊，就来跟这个百丈禅师理谢。百丈禅师就说啊，你啊是什么人呢？这白发老翁说啊，我过去生啊是迦摄佛的一个长老比丘。那么我摄受很多的眷属啊，很多的弟子来跟我修学。那么我的弟子问我说，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？当然一个大修行人修行，当然这个所谓的修行不能够只是啊修习善业啊，一定要修习这个圣道啊。所以大修行人他对于这个道法的关照，所谓的无为的我空法空的真理的关照非常的深入的时候， 那么他还到因果有，他如果造的罪业还得果报吗？就这个意思。那么他当初的回答是说不落因果，那么当然这个就是一个邪见的啊，就是说他对于空性的观照啊，我们前面也说过哈，这个空啊，空跟有不能对立的，空一定要融受在有中，因为他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因为有相的诸法，因为他延伸无自性而安立的空，所以空的安立是安立在自性空。所以佛法讲空，它不是一个存在的一个实体，它是一种概念，就是说呢，因为它无自性，所以安立空，所以空事实上是在破除我们的片剂值，如此而已。好，那么当然这个过去的这个老比丘呢，他把这个空啊跟有是把它画成一条对立的线，所以因为这样的邪见呢，就堕入到五百世的府里了。啊，那么现在听《金刚经》以后呢，听到无住身心的这样的真空妙的真理啊，他的邪见化除掉了，啊，所以能够解脱到这个得到人的果报。好，所以说呢，这章书啊，是说啊，我们前面在观察我空法空的真理的时候啊，你要能够知道，虽然法性本来空寂，但是同时呢，因果丝毫不爽，因为一切法毕竟空，所以呢，一切法也就毕竟有，整个法界的一个缘起的一个大法界啊，因为它本性是空，因为空呢，所以你任何的造作，它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果报出现。啊，那么这章书呢，是在提醒我们啊，在修习我空法空的时候，也不能够忽略身口意的造作。好，第五章，转重令轻。前面的这一章书呢，是说明啊，我们应该要避免造罪业啊，因为我们不喜欢痛苦啊，所以我们不应该造罪。那么这以下就是说呢，假设我们已经造了罪业，那么应该用什么方法能够转重令轻啊？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转重业变成轻业的方法。啊，佛言：人有重过而不自悔，顿习其心，罪来复生，如水窥海，渐沉深广。若人有过知解之非，改恶行善，罪之消灭，如病得汗，渐有痊愈耳。那么这个大智慧的佛陀呢，开示我们说啊，人有重过，那么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啊，当然有过去的这个习气的引导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身口意的过失。好，那么假设我们对这个过失呢，而不自悔，顿习其心，我们在过失出现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能够产生一种自我反省的力量，那么以这种自我反省的力量呢，来消灭我们内心的恶心。也就是说呢，你的身有杀盗淫妄啊，杀盗淫，那么口有两舌七欲，妄有二口，乃是意业有贪嗔痴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内心当中呢，就一直安住在这个恶心的相续当中，不能够把它加以调伏。那么未来的有什么果报呢？罪来复生，如水归海，渐成深广。啊，那么这个你在生命当中啊，你这个罪业啊的这个招感啊，就像河水归于大海一样，这个大海吸收的各式各样的河水啊，它这个大海的海水啊，每天不断的增长广大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对于过失啊，不能加以反省对治啊，那么随着你的生命的一天一天的过去啊，那么我们的罪业就像大海一样，每天不断的在吸收这个河水的力量。那么反过来，若人有过知解之非，改恶行善， 那么身为凡夫，当然我们也会有些过失啊，身口意的过失。但这个人呢，有个好处呢，知解知非。那么他日常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时间呢、啊，到佛堂去做定课啊，拜拜佛。那么再坐下来修止修观。那么他在这个临近的心中呢，跟道法相应的时候啊，他那个黑暗的心呢、啊，就出现了一个光明的光照。那么他就能够把今天所造作的身口意的过失呢，把它给检查出来。啊，那么当然，一个有正见的人，他就会有一种惭愧，啊，真善惭愧。啊，这个时候以惭愧心来呵责自己的烦恼，使令自己呢改恶行善。啊，那么这样子呢，这个人跟前面的人就不同了，同样造过失啊，但这个人因为有改恶行善的真善惭愧啊，罪至消灭，他这个罪业啊，就是在这个忏悔改过的力量的当中呢，慢慢的消灭。讲出一个譬喻，如病得汗，见有前书了啊，就一个人生病了、啊，但是他能够把这个汗逼出来啊，这是把这个病毒逼出来，那么他的病痛呢，就慢慢的好转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我们有过失啊，那么一个人能够自我反省跟不自我反省啊，这当中的生命呢、啊、就有这样的差别啊。那么这张书呢，它的观念我们待会再把它做一个说明啊。好，休息十分钟。